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这种多次多方哈，像第四章，神要以西结是拿一块砖摆在他面前，然后他在那里左躺390天，右躺40天。在第五章，神要以西结把自己的胡须头发剃掉，然后三分之一把它烧掉，三分之一把它砍碎，三分之一把它吹走。就是有这些动作。然后在第八章那里，不是第八章，后面也有讲到说，神吩咐以西结在他的妻子死的时候，或者他所爱的被拿走的时候，他不可以哭泣。耶利米也有很多这些动作，把一个腰带啊放在什么地方啊，烂掉。各位为什么要有这些动作呢？就一方面是表示以色列非常的顽梗，不肯听。对，你讲话讲一句不听，你就会吼嘛，会叫嘛，吼了叫都不听，就有动作嘛。各位，我讲到如果很多人打瞌睡，我拿起剪刀咔嚓咔嚓一剪，大家都不打瞌睡干嘛干嘛，对不对？就大家就会注意了。我讲到大家都在睡觉讲手机，我拿一个大锤子把那个墙啪打一个洞啊，醒过来干嘛，你干嘛打一个洞。那个剪头发是要表达说你们三分之一人会怎样，三分之一会怎样，三分之一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只是这样讲，你们三分之一会怎么样，三分之一人会怎么样，那都睡着了，不会有反应。但你剪一剪呢，就提高了一下，提升了一下注意力。墙打洞啊或什么也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都是神在提醒人，到最后无可推诿，你不可以说我没有跟你讲。你不可以有任何理由说我没有跟你讲，我实在跟你讲了。但是人如果不要不信这些，不管是自然启示或特别启示，他就是还是不信。我们说了耶稣来了，还是他们还是不信。就要认识上帝最好的办法是上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就是写出来。所以圣经里面很看重书写的这个部分，我们基督徒也很看重传道的这个部分。那各位不要轻看这些，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讲传道，都喜欢讲行道哈，但行道实在要建立在传道上面，如果没有上帝传讲的道，那是不行的。不过传道哈，上帝道是上帝的话，这又还隔了一层了。这把刚刚例子要颠倒过来，刚刚例子是有个姐妹，她很有爱心，她有很多爱心的行动，就被那个外邦人搞错了。她以为她这个癞蛤蟆真的可以吃到天鹅肉了，她搞错了。照她本相，她才知道她是癞蛤蟆，当然丢在墙上，有时候变王子了。颠倒过来，你收到你女朋友的简讯、手机、email、Facebook、whatever， 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现在什么东西很多。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写信嘛，相隔两地，哇，一写10张纸，每天一封信，每天一封信，哇，写很多，然后那信呢都把它放枕头底下，信都把它放胸怀，哇，这很宝贵，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话。但各位，你不愿意跟100封、1000封、10000张信结婚吧？这个信还是怎么样，都还隔了一层，隔了很多层呢。所以启示的高峰在 性成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但是当道成了肉身，同时我们又要再回来，你要了解道成肉身的意思。耶稣在马槽降生，先从童女怀孕马槽降生，然后受洗，然后行神迹，讲道，死在十字上，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这些东西又需要用文字来表达。所以文字是上帝，就是上帝默示的哈，上帝默示出来的文字来表达了我们需要理解的。好，这个是启示的部分。下面我们就把启示出来的这个部分讲一下了。神启示出来就是他自己嘛，神启示出来就是神嘛。当然神启示出来包括他自己以及他对人的希望，他对人失人没有达成他的盼望以后，上帝怎么做，他就是包括人论啊、教会论啊、救恩论等等。我们现在先就把上帝启示出来，我们就启示录可以说启示论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简单告一个段落哈。我们下面要讲的呢是就是神论了。神论，我们讲到神就也是由，我觉得神论里面起码我自己来觉得最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个是神是全然慈爱，他又是全能又是全善的神，这两个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都是教会，起码华人教会不大去碰的。三位一体我们根本是很头痛，根本不想管它。另外呢神的全能一讲到预定论，我们一般华人也不愿意接受哈。事实上整个教会历史上都不大愿意接受神是全能的，宁可把神的能力打一点折扣，这是我们都会去谈哈。我们现在先来谈三位一体哈。哇，三位一体，我怎么能讲三位一体呢？这问题这么难懂。那我也诚实说，没有对任何一个主日学老师冒犯的意思哈。各位，如果这个是教义里面最基本的，就是所有的教义里面，我觉得最基本、最容易分辨异端和正统的，就是一个你接受不接受三位一体，第二个你接受不接受因信称义。我觉得这两个是最容易讲的，就这最容易分辨它是不是异端。异端都不接受三位一体，异端也都不接受因信称义。这最基本的我们却不大懂。通常各位，我没有批评你们过去所听的一切哈，但是通常你们听到的看到的主日学的还有时候讲到的比喻呢，那三位一体讲法大概都异端，都错了。什么三位一体就像水的三态啊，那是一个形象论的异端哈，什么光的三种表达的方式啊等等哈。哦，我不会说你就是异端了，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通常不是太懂三位一体的意思。那这又是很大的奥秘。我在这里，我以前上系统神学都很简单，就是各位你相信三位一体就好了，不要去讨论，一讨论就会出问题啊，一讨论不出问题就是你睡着了。如果你很有兴趣，常常就是异端了哈，就不知道为什么。好，不过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把三位一体稍稍让各位有点明白哈。这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因为这大学者啊、神学家也都有很多讨论。我觉得重点在还是我也劝各位，就是你如果能够，你懂了没有？一个测试的方式就是你能不能把它讲出来，你能不能用文字把它讲出来？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去教主日学的。我非常鼓励你们去教主日学，包括教各种东西。而且你教主日学的时候，固然有很多的畅游、跳啊、唱啊、游戏啊、劳作啊、手工啊，还有各种东西，固然有这些也很重要。哦，对对对，还有点心哈，这是很重要。但是即使是主日学，即使是儿童主日学， 各位，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不能少的，就是你要讲一些道理，让他能明白。那很难的，怎么把它讲得清楚？因为你不能违背耶稣的教训。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必须让他们来，然后要把这个讲给他们听，然后照保罗，照圣经讲，让他们能够长大。我们现在来看看三位一体怎么来讲他哈。我这样讲，我从基督论来讲，各位又不要被基督论三个字吓到了。我们等一下会讲基督论，就是论到耶稣，你的意见如何？耶稣是谁？我们从这个来讲起。在我想大概在圣经结束了以后，这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各位，你要再记，容易记一点啊，就用一个有一点亵渎的问句来问啊，就是我们要了解三位一体，我们用一个比较亵渎的问句来问，就是耶稣是什么东西？用这句话来问，耶稣是什么东西？这话很不好听嘛，哈，就是说有点亵渎哈。耶稣是什么东西？教会开始有这问题，新约、旧约、犹太人，还有后来的回教徒，还有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很坚定的，全世界只有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三个宗教，我们非常坚定的是一神论。我们认为回教是错的，我们认为犹太教也是错的，但是呢，他们是一神论，跟我们的这个立场是一样，我们绝对不相信多神，有神，而且只有一位神，只有一神哈。那初代教会就开始会有这些问题了，当应该是第二世纪就有了。其实耶稣那时候就问这问题了：人说我人子是谁？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大卫的子孙，如果是大卫子孙，他为什么大卫为什么称他为主？就是我们要从耶稣来了解三位一体的问题。耶稣是什么东西？我们先回答：耶稣是什么东西啊？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耶稣不是人，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化身。各位，这个答案错了，耶稣是人。那么有一个异端就讲到说，耶稣不是人，耶稣是神的化身，这是一个答案。另外呢，耶稣不是神，耶稣是一个比神稍微低一等的一个东西，这两个答案都错了。但是谈三位一体就是从这里谈起，就是我们基督徒就尤其犹太人一定会批评我们，你觉得耶稣是谁？我觉得耶稣是神。如果耶稣是神的话，那你们基督教不是相信两个神了吗？一个圣父，一个圣子吗？即使是两个神还是多神论，这是我们基督教，这是任何一个一神论的宗教禁止的。我们不相信两个神，我们是一神论。那如果这样，圣父和圣子中间到底关系是什么？那后来再跑出一个圣灵，问题就更严重了。我们是三神教吗？我们说我们不是三神教，我们是一神教，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那圣父、圣子、圣灵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在现在的有灵恩派的一些影响也造成一些问题。那有些人就说，不可以向圣灵祷告，不可以赞美圣灵，严格说这是错误的。尤其就三位一体的一体来讲，这是错误的。好，我们现在就说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但是我们是一神的信仰。至于这个三怎么合一，就是我不再讲咖啡，我在讲神啊，这很头痛。三合一困难啊，其实我们后来讲到基督论的时候就更困难，因为三合一这三呢，怎么讲都是神嘛，合起来好像不太难。二合一更难了，就是耶稣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和那个结合又很困难。各位，这些东西啊， 跟刚才我们讲的，我知道第一堂第二堂各位听的可能比较啊，这有点感动哈、啊。第三堂其实一二堂里面有，就是那个逻辑的思辨和你需要用悟性的部分呢就很多。我也希望这些地方还是能够感动你哈、啊，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也用启示来讲三位一体，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哈。我们甚至再往前面讲一下吧。我们从最简单讲起，神是爱，这应该了解吧？这没有什么难了解嘛，神是爱。你单从神是爱这三个字，你就必须肯定神是三位一体的。为什么呢？因为爱一定要有爱的对象。神如果是爱，在这个，在今天你可以说有爱的对象，神爱我们啊，神爱天使啊，神爱万物啊，神爱他所喜悦他所造的啊，爱要有对象。各位，这个又是一般人都能了解的嘛。你不能说你很爱你很爱，然后根本没一个对象。当然很多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一天到晚忧国忧民，根本什么都不忧，只有他表现出他很有深度的那个忧态而已。你要爱人，你一定要有个爱的对象。可是在这个世界没有受造的时候，而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这世界不是永恒，只有神是永恒的。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这个世界曾经一度是不存在的。在神造他之前没有世界的，在神造人以前没有人的。那么神是爱，神永不改变，神永远是爱，那他永远要有一个爱的对象。那在这个世界没有的时候，神是爱，他爱的对象在哪里？我在这里一方面我在假设我在跟回教徒讲话，我一方面我在跟犹太人讲话，一方面跟无神论在讲话，一方面也跟各位在讲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爱，即使犹太人无神论多多少少，犹太教徒他们多多少少应该觉得这个神好，甚至不讲到爱也讲到这个神是很善良的吧，很好的吧，然后应该他们也能懂，我们希望也能懂，你的好要有一个好达到的对象嘛。我爱你，我爱你的对象嘛，我有爱你的表达嘛。所以如果神是爱的话，就一定要有两个，神一定必须是两位，一个就有的神学讲是一个是爱一个是被爱，这个讲法不对了，父和子是互爱的。这些可能各位你们不太能够懂，但是我觉得起码可以想象。尤其是弟兄姐妹，我看这里都多半都是就是应该是谈过恋爱了，对不起，那过是过去式啊。你想想看，在恋爱的时候不是一大堆那些恶心的字眼吗？永永远远啊，什么有的时候婚礼的时候都会讲啊，泳啊什么，那个泳常常还没有游泳一趟的时间长。永远，如果上帝是永恒的，而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上帝永远是爱，上帝一定有永远有爱和被爱，信和被信的对象，他们彼此相信，彼此相爱。而且如果你跟缺乏想象力人讲，哎呀，那时候没有世界，没有花，也不能去逛花博，他们两个人也不能去逛花博，也不能看天上星星，也不能什么，那没有世界嘛，好无聊啊。那你都忘记谈恋爱的时候都不需要花博，不需要星星，两个人在一起就哇很满足，连那看花博你都嫌多，对不对？他们不在最好。在这个世界没有的时候，父和子是完全满足的，是相爱的，是互信互爱的，而且得到完全的满足。就必须有神，如果真的是爱，神如果真是 真的是良善，他的爱，他的良善都必须不断的临到另外一位，那才是爱，否则就是空话了。哦，那圣灵呢？啊，我们可不可以再想一想看？那如果你要爱人，你要爱任何东西，你怎么爱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父怎么爱子呢？好，各位，我们在后来创造世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自己是特别觉得哥罗西书讲这个讲得很棒。哥罗西书你看，起码我看在前面很喜欢讲耶稣讲到爱子，那个我想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上帝这么爱他的儿子，然后居然把这个儿子为了救我们舍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啊，这哥罗西书讲的。但哥罗西书里面又讲到说，上帝啊，这个上帝对这个爱子是万有啊。第一章的十七节下十六节的下半句，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哇，各位，这句话意义太重大了。万有是为耶稣所造的，在这里特别讲为爱子所造的。而我们看小说啊，故事里面啊，历史啊，现实也有，国王啊，为他所爱的，通常是王妃啦，就造了一个亭台楼阁、铜雀台啊，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反正都是害好多人死掉的那个东西。今天也有人，今天有一个有钱的人，他为他所爱的女朋友或者老婆金屋藏娇嘛，对不对？造了一栋金屋。你在哥罗西书里面，父爱子，好像很爱这个儿子，为他造了一个世界。哎呀，儿啊，喜不喜欢啊？就我要这样形容，让你了解天父对上帝，天父上帝对儿子的爱。万有都是为他造的。我简单的讲下面一句，所以你要知道你多重要，你是为耶稣而造的，你是耶稣的玩具，如果你耶稣不喜欢就把它丢掉咯，如果你没有发挥你让耶稣很快乐的功能，你就应该被毁掉，因为上帝造你是为耶稣造的。讲这句话要再提到前面，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伦理方面我们不多讲了，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互信互爱，没有任何的缺乏。上帝不需要造一个耶稣，好像耶稣很无聊很寂寞，我要一个世界来玩一玩，没有，不是，他们互信互爱中间有完全的满足，只是上帝为了爱我们让我们存在，但是我们存在的目的的确是要让主喜悦的，只是不是因为上帝有什么缺乏或耶稣有什么缺乏。我也听到，哎呦，生一个儿子好孤单呢，多为他生一个，那么多生一个，哎呀，老二这样的话真是觉得我就是为陪哥哥玩而生的哈。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缺乏，但是的确在这句话万有是为他而造的讲到，就是要让人了解我们多么有福气，而我们责任也多么重大，而我们多么尊贵，我们是为圣子而造的。但是我现在要回到，赶快离开这个伦理，我们要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三一。但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了，圣父圣子圣灵都没有任何的缺乏。那么在没有世界的时候，上帝如何来爱耶稣呢？耶稣又如何爱上帝呢？在有世界以后，在世界堕落以后，在约翰福音你都可以看到，尤其耶稣的祷告，就是他去被抓之前的那几章祷告，十七章是特别讲到说，前面后面都有讲父爱我，因为我遵行了你的命令，那是讲耶稣完成了上帝的救世的工作，所以是 所以耶稣做了这个事，上帝也很爱他。他们中这个是这是世界被造堕落以后的事情，他们互信互爱。在世界没有的时候，在人没有堕落，没有天使，没有魔鬼的时候，我们刚只讲两个，父要爱子，子要爱父，父要信子，子要信父，他们彼此给他什么东西叫他快乐，用什么叫对方快乐，叫对方满足，圣灵。所以如果神是爱，爱如果要有对象，爱如果要有能力和动作，就必须是三位一体。他们三位一体的神，讲一体，讲三位的时候我用他们，讲一体的时候用他，你用单数用复数都可以讲，我没有办法讲他们他哈，或者他他们哈，这都是语言上的困难了，但是你懂我的意思。三位一体的神互信互爱，因为爱要有对象，所以最必须有两个，因为爱要有内容，所以必须有三个。通常神学家喜欢讲爱是父和子是爱的对象，灵是爱中间的那个桥梁，但是其实子也是父和灵之间的桥梁，灵也是父和子之间桥梁，父也是子和灵之间桥梁，也是他们爱的对象和被爱的对象。我用这个爱，用这礼物，用这些来说明，就是说三位一体的三位。但是你每次讲到三位，你一想到三位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忘记一体。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有些神学家，我在看那个神学思想史的时候，就说哦，他的贡献很大，但他们太强调三位了，把一体分开了。有的在我们华人教会里，就是耶稣是什么东西，就犯了一个错误，就只讲一体，忘记了三位了。一体忘记三位，这看起来很近前，就是哦，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耶和华，新约的时候就变耶稣，到了今天教会的时候就变成圣灵了。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性都保住了，但他们分别区别不一样，却没有保住。用这个术语来讲，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但是父子灵都是神，都是同一位那个神，你不能把它分开的。当我们有的时候不得已用这些，有的时候讲到不得已分开的时候，是说他们不一，就是他们有不同，但不能分。那神不改变哈。我刚才用爱来讲三位一体的时候，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到说，这好像是三位一体啊，父子灵在一起。那神学也喜欢讲神对外的工作，就是不是他们自己彼此相爱，对外的工作，那就是神的创造啊，神的管理万有啊，神的救赎啊，神审判啊等等，这都是对外的工作，就是在对世界的工作。神学家也喜欢讲这个对外是 ad extra to outside 哈，对外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不能分的。所以你不要讲说创造是圣父的工作，救赎是圣子的工作，圣化教会是圣灵的工作。虽然我们也许也可以这样为了表达，因为我们的确知道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圣父也不是圣灵，是圣子。的确耶稣在约翰福音讲，我求父，父就差遣另一位来，明显是三位。耶稣不是在自言自语，我们不能相信这位神是一个神，什么本尊啊、分身啊、戴不同的面具啊，这些说明都不恰当。你要很清楚的说，父绝对不是子，子绝对不是灵，灵绝对不是父，但是他们是同一神。那么即使在他们创造的时候，我们姑且就这样说，是好像是父在那里创造，但是圣经上也很多地方讲到那个神的话语在创造，神的灵在创造，管理救赎，甚至救赎也是一样。 救赎我们当然说是耶稣基督做的，但是从耶稣基督怀孕就是圣灵感动，然后从耶稣基督的工作就看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圣灵在做事。我赶鬼若是靠着圣灵赶鬼，就表示神的灵在你们当中了。使徒行传也讲到说，神的灵与他同在，使他可以走各片各方来传讲福音。救赎当然我们说是圣子做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圣子做的时候就跟圣父和圣灵有分开。好，我们当我们说今天在圣灵的，这也是我今天讲的，虽然教会里圣经里的确没有直接敬拜圣灵的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正确的三位一体，就是有圣灵的时候绝对不会没有父和子的时候，你跟圣灵讲几句话，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可以，或者讲很多话不觉得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你就是不要忘记，你跟圣灵讲话，你需要知道这位圣灵就是耶和华的灵，这位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你这位圣灵是要你敬拜尊敬父和子的那位灵，就是你不能把他们分开，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们有分别。好，我也知道这些有点难懂哈，或者有些不容易明白，不过我觉得这个重要，我就引几个经文哈。以赛亚书55:11，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啊，这个是耶利米书51:15，前面一半是以赛亚书55:11，后面那句话哈，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是耶利米书51:15。我引这两处的经文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哈。如果你要说体哈，这个体这个字翻译的也是实在不大恰当，各位对不起啊，这一段时间真是叫你们辛苦了，叫你们胃也辛苦啊，因为还没吃饭，叫你们脑袋也辛苦哈，不过操练一下不坏哈。我们用这些字眼来想哈，就那个一体哈，不是身体，你想到身体就不对了，有人说三位一灵这是错误的，不能这样翻，那会把圣灵混起来。有人说三位一格，我们根本不懂格什么意思。三位一体在我们中文那个体应该是指本体的意思，但是那个本体呢，我们也因为这个字有身体的意思，所以就有一些问题了。那有人你要翻本质吗？或者是位格这个格吗？这些都有困难。英文一个是 essence， 也就是本质，体和质和性，其实在我们中文是差不多的。体质、性质、本质都差不多的，就是意思是在讲这三位有一个共同的性质、本质吧，不是一个身体哈。那可是他们在启示或者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有不一样了。父要把自己表达出来、启示出来，就用话。这跟我们人一样，你要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你就用你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你可以用动作表达，你可以用绘画表达，但是你用话语来表达是最方便的。上帝用他的话来表达他自己，所以我们通常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第一位那个启示者把自己启示出来，用的就是他的话。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